家安安，我是兴趣是介绍日本很多没用小知识的没用知识。今天早上地震，大家还好吗？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好在健身房，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在摇，那个什么杠铃啊什么的一堆，然后还有上面的灯都在摇，然后一直传来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就是非常惊慌。然后我每天早上大概七点都会有另外一个女生，就是我们都会一起大概同时七点会出现在健身房里面，但是我们从来就是都没有打过招呼什么的。但经过这次的地震，就是我们一起避难，然后就变成了朋友，就有一种在灾难中遇到知己的那种感觉。好啦，就是这次地震真的蛮严重的，就是希望大家在未来这几天如果有余震发生的话，也要多多注意安全这样。好的，所以这一集为什么会这么晚才录，就是到4月3号当天才录，是因为我上礼拜跑去韩国首尔追星，就是追金彩玉。我会喜欢金彩玉，原本是因为我那时候我从来没看过韩剧的人，然后我上次看韩剧应该就是小时候看韩剧是陪着我妈一起看什么浪漫满屋之类的，就是那个年代，然后后来因为一直对韩国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一直都没看。然后后来呢，因为剧荒，所以我就看了大家激推的一部叫做信号的韩剧。那我真的觉得信号超好看欸，听说他要演第二季了，反正就蛮期待。那因为信号很好看，所以我就开始对韩国的就是那种警探杀人悬疑类型的剧就是产生一些兴趣。然后这时候就爬文爬到有人推荐有一部叫做 Voice 的一个韩剧，金彩玉就是在里面演一个叫做毛太久的一个杀人魔。反正 Voice 本身我觉得他的剧没有到非常好看，但是毛太久在里面就是金彩玉演的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帅了，就是哦天哪，怎么可以有这么帅的杀人魔，就是开始有一些被虐的一些妄想这样。反正因为他那部片子之后，我就还蛮喜欢金彩玉的，然后刚好就发现诶，他最近有演那个音乐剧叫做破果的一个音乐剧，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而且我也算是人生第一次追星嘛，因为其实我大概高中喜欢过 NEWS， 就是杰尼斯的三下智久 NEWS 那个团体，但就也是看看演唱会啊，就是在台湾的演唱会，也没有真的飞到日本追星过，然后可能周边也会买个团扇年历，大概这种程度而已。后来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就也慢慢没有再继续喜欢任何的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喜欢一些小物什么的，什么像一些小东西卡坡啊，什么卡纳赫拉之类的，反正我就都一直对这些东西没有特别有兴趣。所以这一次飞出国看音乐剧应该真的算是史上第一次，因为真的蛮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去做了某件事情的这种感觉。反正这一趟看到本人真的是还蛮开心的，而且我住在背包客栈里面，因为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出国，所以为了省钱我都会住在那种六人房八人房那种上下铺的背包客栈里面。然后这次住的里面就是有像其他台湾人啊韩国人啊，或者是有一个荷兰人，后来我跟那个荷兰人变感情超好，虽然他不是来追星的，但是我问他说诶怎么会想要来韩国，因为他是人生第一次去亚洲国家。他就说因为他之前看可能韩剧，他觉得韩国在韩剧里面拍摄的感觉都很明亮很漂亮这样。我想说哇怎么跟我看的韩剧的风格都不太一样，那反正他就因为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就想要来韩国看看，所以他总共要花三个礼拜的时间在韩国，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总之呢，如果有看到我的 Facebook po 文的话，就会知道我在韩国的第一天的第一餐我就去吃了大瓦房的酱蟹。大瓦房它是米其林之前好像是2017年跟2018年的推荐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想说既然要吃酱蟹那就是吃稍微有点品质保障的，毕竟还要看那个音乐剧嘛，总不能就是吃到落塞然后一直跑厕所就没办法看到金彩玉，所以我就特别挑了就是大瓦房，感觉就是米其林有保障的那一种，所以就吃了。然后发现真的蛮排的耶，因为它可能真的很有名，所以我大概10:50去，它11:30开，我10:50是排第一组，那就是我后面就开始大排长龙起来了。反正我11:30我就第一组就是直接入座，那入座之后就跟我那时候的食伴就是一起吃饭的朋友，因为韩国很多餐厅他都没办法接受一个人入座，所以特别去韩国就会去找那种可以一起吃饭但是不要一起跑行程的那种。 我们就点了一只酱蟹，然后跟一个酱蟹拌饭。那酱蟹拌饭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真的看不出来是螃蟹本身，就是它看不出来是生螃蟹，它就是都把肉都帮你挖好挖出来这样子，所以你只要把它放到像是一般有韩式拌饭的那些配料上面，跟饭一起拌在一起吃就很好吃。那反正我在吃酱蟹拌饭的时候就是都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因为也还没发作，反正那吃的都很开心，然后也开始吃酱蟹。酱蟹本身也我觉得也很好吃，就是它吃起来嫩嫩的，然后很软很滑顺的这种感觉，就是吃起来跟我原本想象的那种生鱼片口感或是生虾口感都不太一样。反正吃到最后我的就开始觉得我嘴唇有点麻麻的，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是被那个蟹壳可能刮到嘴皮，所以我就在就是用手机镜子就是稍微看一下就是有没有问题，就发现也没有啊，我的嘴唇还是完好如初。可是就会觉得越麻越奇怪，就一种越想越不对劲的感觉，所以我就赶快就是结账，然后走出店门口之后，就发现我的喉咙肿起来了，就是有一种感冒很严重然后喉咙整个缩起来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到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 Howard 他只要吃到坚果类或是花生，他就会整个压起来，就是整个肿的跟猪头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立刻，其实我在店内就已经 Google 好药局在哪边，然后好险有一家非常的近，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去药局，然后跟那个药师说我刚刚吃了螃蟹，就是吃酱蟹，然后现在有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就赶快吃药压下来。但是因为我真的很怕，因为有时候过敏可能真的会非常严重嘛，就是最严重最严重可能还会死掉，所以我就很担心说如果我死掉，我在见到金财玉之前死掉那就完蛋了，所以我千万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就很紧张。然后刚好附近就有首尔医院，首尔大学医院，所以我就赶快去首尔大学医院的急诊室。进去之后，其实可能是因为有先吃药，跟本身症状没有那么严重啦，所以进去之后，那个柜台还是有先问我说：“诶，确定要看诊吗？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你可能要付大概40万到100万韩元的医疗费。”我说：“天哪！”我整个晕倒，我想说：“天哪，100万！我要人生第一次一次就付到100万的这个数字吗？虽然是韩元，但是还是很惊人，换算下来大概是23000台币左右。”那反正我就犹豫了一下下，然后那个柜台也很好心，因为他不会讲英文，所以他就是全程都用那个 Google 翻译，然后跟我说如果说你现在症状没有变得严重的话，那建议你可以去附近的小诊所看，会比较便宜这样。所以我就听从了他的建议，我就到附近的小诊所。然后我的韩文的能力基本上就只有아시시바시바세키，大概只有这些而已，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用韩文正常的跟一般人讲话。所以我们也是我在小诊所就诊的时候也都是全程用 Google 翻译，也是好险就是医生他有说目前是没有一些太急性的症状，所以就是叫我按时吃药就可以了，那只是说吃了这个药会比较想睡觉。那当然我就会想说好吧没关系，反正只是想睡觉而已，只要我人是可以活着然后看到金财玉本人的样子就没事了这样。所以其实在接过账单之前我也是有点瑟瑟发抖，因为就会觉得毕竟是外国人嘛，你在一个没有健保的地方，所以真的想想健保真的是太重要了，感谢台湾的健保。反正就会很担心到底那个最后拿到的金额是多少钱，我就很紧张。好险最后付款是37610韩元，大概是台币900块左右，然后药是另外领，药的话是大概7000多韩元，应该是200多块之类的，反正好险没有到就是那种破万的医疗费，所以就是可喜可贺。反正我也刚好就是看完金财玉的破果的这个音乐剧，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看到活生生的金财玉就在眼前不到30公尺的地方，就有种哇我的人生已经圆满的这种感觉。那同时呢，我记得我上一集应该有跟大家分享我去做了眼睛的雷射手术，那我是在台中的百家星做的。看音乐剧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庆幸我做了眼睛雷射手术。如果硬要讲这个故事，今天全部都在讲故事，就是我大概小学一年级开始近视，然后我每升上一个年级我的近视度数就是每一个年级加100，每一个年级加100，所以我大概小学6年级要准备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大概600-700度，然后等到最近回过神来就已经是左眼900多度，右眼大概快800多度的这种程度。所以有时候去买隐形镜就可能还会遇到没货的状态， 然后我也曾经发生过，就是我小时候戴眼镜回家，然后可能被人家撞了一下还是怎样，我的眼镜就掉到地板上。那以前台湾就是台北的那种人行道路都是那种花，一格一格黑色白色灰色那种细细圆圆的那种地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那个感觉。反正我今天晚上的九点的 po 文会有那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我的眼镜就掉到那种瓷砖上面，所以我就完全找不到，因为我是重度近视，然后在那边找了20分钟才让我摸到眼镜。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发生这样。那我中间一直有想过要不要去做雷射，但是我又觉得我的度数很深，那传统的手术我又很害怕，因为你不觉得眼睛看着东西就是可能在你眼睛上动刀的感觉很毛骨悚然嘛？反正我就一直因为害怕，所以就是没有去尝试。那后来身边都有人一直陆续去做一个叫做 SMILE 的手术，它就是雷射嘛，然后又号称你只要盯着一个点，然后盯个9秒10秒左右，那个手术就结束了。所以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比较适合很怕上手术台的我这样，所以我就决定去评估看看。然后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现在住台中，我就是选了台中的百家姓这样。那去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评估，像是他会去测你眼睛的什么，像干眼症的人可能就会担心做完之后眼睛会不会更干，所以他会去测你的眼睛的湿润度啊，或者是一些眼睛的一些厚度，角膜厚度，或者是瞳孔的大小的评估这样。反正就是做的还蛮仔细的。那结果呢，我果然还是因为近视太深，所以没有办法做 Smile Pro， 就是那个传说中只要一只眼睛9秒钟10秒钟的手术。但是我可以做它的第一代，一只眼睛要23秒的 Smile。 反正就想说好吧，就是硬盯多盯个十几秒，反正如果可以解决那个我的高度近视，那就是何尝不可这样。所以我就还是决定要做。而且因为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朋友常常都会传一些梗图啊、废片啊，或者是一些色色的东西给我看。然后因为我戴隐形眼镜上班，我眼睛都会很干，所以我越来越不喜欢戴隐形眼镜上班，我就会戴眼镜。那戴眼镜你就会担心反光，就是你的镜片可能会反射出你在看一些色色图片，然后被同事发现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每次同事要传色色图片给我，都会想说去上个厕所然后偷看这样。好的好的，总之在手术当天，其实在我评估的时候就有一个圈童，我不能把他名字讲出来免得他被干扰，反正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护理师，他从头到尾都一直陪在我身边，就是帮我打气帮我加油这样。所以在上手术台的时候，就是他会那个白嘉欣他的一个惯例，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小熊问你要不要抱，当然要抱啊，因为很紧张，一定要抱个东西才不会那么紧张。所以我那时候就问说，那我可以抱圈童小姐姐吗？然后现场一片鸦雀无声，想说是不是遇到怪阿姨。然后反正虽然不能抱圈童小姐姐，但是我还是可以抱小熊，所以抱了小熊之后我的安心加500，紧张减300。然后反正整个手术的过程都非常的温柔，然后白嘉欣院长都一直很温柔的跟你说，哇你怎么那么棒，你最棒，好像全世界就是你手术的时候最乖巧最棒最不会乱动。然后反正真的是躺在手术台上面就盯着那个绿点，然后想说好吧，反正才23秒就叮叮就结束了。那一躺上去你的人生跑马灯就开始跑，从我妈32年前不小心把自己年纪讲出来，就是抱着我然后说，哦你出生了，恭喜来到这个世界，这时候开始手术开始。然后大概到我2岁的时候，前脚刚踏进阿嬷家玩，然后后脚也要顺便踏进阿嬷家的时候，第一只眼睛的手术就结束了。反正就非常的快速，然后左眼就是先用左眼然后再用右眼，所以两只眼睛用完，我好像连3岁生日的跑马灯都还没看到就全部都结束了这样。反正我本来还蛮担心，就是可能手术之后可能会花一阵时间才会恢复，因为我手术完的2周就是要去看精彩鱼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一点点小紧张这样。但其实我在当天手术完6到8小时就不太能用手机，反正就会有一点水雾感，基本上你看什么东西都是 70% 的桥本环奈或小田切让这样，就是看不太清楚。但是大概4到6小时以后就是慢慢的变得很清晰了，所以就觉得好神奇哦。然后隔天去复诊的时候，就是去回诊的时候就再量一次视力，发现已经有 2.0 了，太神奇了吧。反正就这次去韩国，就是我完全没有带什么隐形眼镜盒啊、眼药水啊，那些全部都没带。哦，我有带人工泪液啦，就是眼睛干的时候可以点。然后要说为什么我这次非常庆幸，就是我在见精彩玉的时候就先做好这个雷射手术，因为 我从早上七八点起床，然后跑了一整天行程，它的音乐剧是晚上八点，所以如果以一般我戴隐形眼镜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个体感来讲的话，通常戴那么久，我的眼睛一定会超级干，所以就会很不舒服，然后眼睛一干，看东西就会变得比较模糊这样。那为了有良好的视力可以看精彩玉，所以我真的觉得当下非常庆幸自己已经做完雷射手术，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是非常清楚的看着它。然后因为我还担心说也许我的位置坐太远会看不到他的脸，所以我还戴了望远镜。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眼睛干涩，然后不戴隐形眼镜的话，你就只能戴眼镜，可是戴眼镜你就不能戴望远镜，因为就会有一个隔阂这样。所以我这次看精彩玉既没有眼睛的干涩感，然后又可以安心安全的用望远镜看着清晰的他，就是非常的感动这样。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白嘉欣院长还有很多的亲切的护理师小姐姐们，这样非常的感恩。然后每天早上看到醒来在我怀里的精彩玉的脸，就会觉得哇好幸福哦，危险发言。好啦，就今天聊了我的过敏跟我的雷射手术的心得这样，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闲聊，虽然跟日本毫无关系呢，真是不可喜不可贺，不可喜不可贺。那总之今天就先这样子好了，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